要水。
需要水吗？
需要水。
你拿，我拿一个吸的。
先开始，先开始。
大家好。大家好，这个今天很荣幸，因为作为一个 Python 的粉丝，我对 PyCon 是过去听得到吗？大家听得到吗？听得到，就很荣幸就能够来到 PyCon 这边。我是昨天早上刚去从新加坡飞澳门，然后昨天晚上再从澳门过来珠海这边的。
喝光了，不好意思啊，全部喝光了，太惨了。
有点口渴，
那么今天这个讲题呢，就准备的时间比较仓促，所以就可能会简短一点。我上新加坡过来，但是我是汕头人，就现在拿的还是中国护照，所以待会晚上我还要去珠海，去澳门那边搭飞机，
就过关，据说还得排很长的队伍，所以会尽量减快点。
那我自己呢，我是最早是做 .NET。大概做了7年吧，从大学的时候开始算起，一共做了差不多7年的 .NET， 然后就开始转 Python， 然后今年呢要开始转 Go。
就这里面就我个人感觉呢， Python 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就感觉好像一开始的7年就在微软的世界里面一直学，然后学得很迷茫，等到接触了 Python 了之后呢，才说啊，好像到了才知道，哦，原来世界是这样。然后我之前有创业，就在创业的过程中呢，我是使用了 Python 去作为我所有的程序开发的使用语言。
那么我的新浪微博就是这个 @ubis，
但是我基本不发技术的东西，都是基本发一些美食啊什么的东西。那我现在是在新加坡
一个叫Zalora Southeast Asia
这个公司，然后呢是。这个公司是去年初才成立，做电商，在8个国家有业务，这个
烧钱还是蛮厉害的，
大概有1000多名员工吧，IT部门这边是40个人。然后呢，在今年年初上半年呢，就做了一个试验性的项目，就我们一开始用了一套第三方的推荐引擎，然后测试了2个多月。就产品部门说这个推荐引擎用跟没用的销售额都一样，所以我们就作为试验性嘛，花了
我个人20%时间去开发这么一个项目，
然后最终使用了 Python 去实现这个推荐引擎。所以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呢，就感触非常多，我就在觉得说很多地方都 Python 有它的优越性在里面，使得我去实现这个项目非常容易。首先呢，我一直都是做 Web 的，对这种什么推荐啊、算法啊什么，其实我是不懂。那我也是从开始学。
那么就
Jeff 介绍这集体智慧编程，
就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它就是手把手的去把推荐引擎相关的各种概念，
包括系统过滤啊做推荐啊、聚类啊，甚至搜索啊，还有性能优化啊等等种种概念，它都做了介绍。它里面有给例子，而且它的例子都是使用 Python 实现的，就我们作为一个 Python 程序员，直接就可以看了这本书，然后去做自己推荐引擎了。它有现成代码，完整的你可以直接拿来用。那么你当然了，要做一个推荐引擎，你在光算法这边是不够的，那么你肯定还会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第三方的资源。那么我觉得这点大家都是懂的，我们做 Python 接下来要什么呢，我们可以好像可以 import gravity 嘛，对不对？只要 import gravity 就可以了。那么像我在具体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因为我公司主要是使用 PHP 的，它是基于 PHP 的，所以呢我在要获得我的原始数据的时候呢，它是使用 PHP Serialize 的，那么用 Python 我直接就有现成的一个 PHP Serialize 的库可以用。那么 你推荐好的结果需要提供给前端的 Web 调用，你需要提供 SP 接口，那么直接嵌入一个 Tornado 就可以了。那么你要运行，那这 SuperFastD 也就可以用。这些都是 Python 它所有的各种现成的库，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很方便。资源需要有什么有什么。啊，然后有使用过 IPython 的同学可以举一下手吗？啊，大家都用过了啊，那这个就不用讲了，就这个。那么还有使用有使用过 Pandas 的同学可以举一下手吗？啊，那这个还是可以讲一讲。我就其实我就很希望今天早上第一个讲师嘛，就是入教嘛，当时使用了 Pandas， 然后就。我会觉得说，如果大家没有接触过 Pandas， 我不知道说大家能不能听懂。就我至少我接触了 Pandas， 然后我觉得今天早上那天我其实是听不懂的，但是不要紧，这边我会再重新介绍一遍。Pandas 呢，它是一个专门做数据分析的一个库，是 Python 的实现。它提供了一个相当高级的一些数据操作的抽象层，就你可以想象说它。跟 SQL 类似，就你有可以 select 什么东西，你可以 group by 什么，然后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while condition 的语句啊，但是你是使用Python 程序去调用，但是它做了一些抽象。然后呢，它做这些数据对于这些数据计算的时候呢，它会非常快，就基本上你用它去做这种推荐引擎方面的计算，你不用担心它的性能问题。首先 Pandas 它是基于 NumPy 的。那知道 NumPy 的同学举手啊，好，那或者我们就记住这一点，它很快，它的计算基本上都是可以跟 C 语言的实现比较的，因为它本身它的核心模块也是使用了 C 的去实现的，而且它对这个矢量计算啊 vector computation 呢，它那边是要有优化的，然后它可以跟这个 IPython 有完美的结合。那么我刚刚说我这个项目是说最终使用了 Python， 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一开始是使用的不是 Python， 我最开始使用的是 Groovy， 那么最终会改从 Groovy 迁移去 Python 呢，也就是因为这个性能的原因。最早的时候我使用 Groovy， 它的推荐计算非常慢，就按照我的时间嘛，我就要分析20万的订单，居然需要5个小时，然后因为我在公司架构师嘛，然后有些时候的这个技术选择不是我做的，那么一开始这个 Groovy 是来自 CTO 那边的一个选择，那我虽然不认同，但也只好用嘛。那么既然我们是会 Python 的，那么就我是实施要跟他讲说我要改嘛，那我肯定是需要说可以重新实现一下，我改好了之后再跟他说啊，这是CTO大人，这个我们改一下可不可以？所以 Python 那有这种说什么学习成本，学习很快嘛，资源有很多，然后我又熟，所以我就花了一晚上把这个核心重新用 Python 实现，果然很快，2分钟搞定，当时很开心。但是作为一个程序员，或者说作为一个这个纯粹是一个使用 Python 去推导重来，那么我其实说我当时经过很多思考，就觉得说我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不熟 Groovy， 那我虽然用 Python 写了一个实现，那么它也确实跑得比 Groovy 快，但是我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Groovy 为什么慢。这个就虽然跟西秋讲了，那他老人家对我就赐予一个微笑，那我也就只好再去试一下。那再去回头看我原先那 Groovy 的实现的代码，为什么 Groovy 慢呢？没有道理的嘛，它都是计算。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去看了 Groovy 的实现嘛，就是它在执行那个 eval 函数的时候啊，它实际上是会重复的去。它一个 SQL Engine， 它在初始化的 SQL Engine 的时候非常慢， 就我变成说我们每次进一个订单，我是要用一个动态输出的一个算法，去动态输出的公式去计算它。
所以就
很慢。
那么我就当时重新实现了这一个 fast bell 的这么一个函数呢，就我把它这个 screen engine 缓存了一下，
就每次进来的时候都会去重新实现，啊，复用原先的一个，复用原先的一个 AI engine。那么结果很惊诧，这个 Groovy 或者说这边的 Python 快50%，就这两个版本都是我自己实现的。我花了一个晚上去实现了一个 Python 的版本，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 Groovy 的版本究竟是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两个版本呢去重新反复比较的，它的算法是一样的，然后基本上是 Groovy 版本还是要比 Python 的快。这个 JVM 是很牛逼的，虽然它占了一巨多内存， Python 这个大概就占了两三百兆吧，但只要就是快，这个要快50%。
那系统的瓶颈啊也不在这里了。
然后呢，那作为一个 Python 的粉丝还是不死心的，虽然我用同样的算法去实现，同样的一些很傻逼的算法去实很基础的方法去实现，那么 Groovy 比较快稳阵。但是我们 Python 是有 Pandas 的嘛， Pandas 的话像我刚刚说了，那边它是有那个它对矢量计算，它对存储数据的计算呢，它是有优化的。那我实际上我使用 Pandas， 我是可以使用不一样的实现方式，我做一些架构上的优化。那么最终呢，就这个 Python 的版本呢，会比那个 Groovy 版本快3倍。原来 Groovy 要1小时，就变成了20分钟。那这边你会发现，说我一开始说这个要5个小时啊，这个时间是不一样，因为我中间是在我实现的时候，我做了很多次的优化，所以每一次优化它的编程量都不一样，而且需求也在变，数据量也在变。我只能给出的数字就是说我当时一个版本的比较。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IPython 跟 Pandas 的一个操作的简单的演示。IPython 里面我们要使用 Pandas 就直接 import 就好了，作为一个 convention， 就是说它的缩写是 PD， import Pandas is PD， 这边执行一下。那么第二行我们来看，就是说我假设说有五组数据嘛，就是说有Python 100分的，这个 Groovy 我不会，我只有30分， 那么 Java 我更加不会，我只有0分。
那么现在 Go我
以后自己也是100分，
然后计算大概就60分。那我这么一个基于一个5个 tuple 加一个构成了一个list 做成一个一组数据。那么像这样的数据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 data frame pandas 里面它 data frame 的这种一个叫 from the cost 的这么一个方法，让它去形成一个 data frame，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给它 data frame 它有两个 column 嘛，有两个数值，一个是我们叫 language， 一个叫 score。当我们需要使用这种数据挖掘，然后使用 Pandas 跟这个 IPython 结合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爽的事情，因为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去看我现在当前程序运行的这么一个对象它的状态，我不用像一个说一个 console 命令啊，或者说一个镜头，我跑一遍，然后它就输出结果，
然后改一改，大家重新再跑一遍。那比方说我现在这边的 data 我是从一个远程数据库那边读的，它可能都要读个十分钟，那么我这个读的话它就跑到这个 iPad 的进程里面了。我下面我要改一下，比方说我的 score name，我要改它的 columns 啊什么之类的，我重新执行我需要改的代码就可以了。这个可以很方便的去做这种调试，因为特别是做数据分析，我的数据是要一直看的，我要一直 reference， 一直要改。
所以
当可以这样子可以很方便的调试。那么像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数据，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DF data frame 的数据，那么我们要怎么对它进行处理呢？我们要怎样对它进行分析啊？对它怎样进行计算呢？我之前使用那个 Python 或者 Ruby 第一次实现的话，我要处理20万订单，那么那个实现是很傻的，就我基本上是。会有这样的代码，就是 for order in orders， 这样的一个 for loop 去处理。这样就是说，一开始我不把它作为一个 data frame， 我是只用最开始的这些 data 的话，那么我要进行定向，我可能会写这样的代码。但是这样的风格呢，在 pandas 里面也是可以用，但是它的效率会很慢。它的推荐方式呢，是使用一个 lambda 的方式去使用。data frame dot apply 这样的方式，这个优化呢，就跟刚刚跟黄奕讲了，就是说啊，尽量不要使用 for loop， 而是使用类似的 map 啊、filter 啊这样子 Python 类似的方式去做去做你的计算会更快一些。但是那方面你如果是只是一个全 Python 的东西，你只是一个使用 map 跟 filter， 它性能影响可能不大。但是这边如果是使用 pandas， 你使用这个 apply 去调研一个函数，要跟你使用一个 for loop， 对你的数据每一行去的，它的性能差别是有数倍的差距的，这里面是非常大的。那么我这边啊，我先实现一个函数，就是我就很简单的，我先要把它打印出来，就先定义这个所有的函数。那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data frame apply 去，那可以看到说这边它出错了，这是因为呢，在 pandas 里面它的 data frame 它默认是使用一个列，它是使用列去处理它的数据。那这边我使用 data frame apply 呢，它实际上是把我的数据拆分成为列，它是按照 language 这一列 pass 给这个数的函数，再把 scores 这边拆分成为列 pass 给函数。那么如果说我们要使用函计算呢，需要给它传个参数，就可以看到它这边它把数据打印出来了。所以 在这里你要使用 pandas 数据计算，首先你对这个计算的实现或者计算的这个你的算法的实现，你得改变它方式。你不可以想说你要操作单条数据，你不可以想说你要对单条数据去做怎样的计算。这个在 pandas 的，你要用好 pandas 的话呢，这个概念需要改变。你要想的是你是要怎样计算一组的数据，对这个成组的数据去做。因为你推荐，
你推荐你在乎的是一个总体的结果，对单条结果，你对你推荐结果影响应该是不大的，这样是对一个群体的结算。
你这边会有这个改变。那我刚刚还说了，就是说这个 Pandas 它会对数据操作呢提供了一些比较高层次的抽象，比方说像这边，
我可以
做一个参数，做一个 listener 的参数，我 pass 给他，就是 data frame， 传进它的 data frame 里面的 score 都是大于80，
它就会给我返回一个新的 data frame。
他会把所有的这个大于80的给我返回过来，
或者说小。这个用起来的感觉呢，就好像是一个 SQL 里面写个 well 嘛，就有这种东西，它的连接就非常方便。
当然，它也可以支持一个多重 filter 的叠加啊，或者说多重关系啊，甚至它这个 condition 里面还可以是个函数啊什么这些各种花里胡哨的东西都可以有。那么它那次可能用的比较多的话，还可以，比方说它可以直接用 group by， 它可以对这边做 group by， 你看它就是说。分数是零分的 ，cut 是一，
然后它各种
统计啊，它的 mean 啊 ，standard deviation 啊，不同的字号啊，它都统计出来了，100分的有2个。
所以当你要做推荐，你要做这种说跟科学相关的各种统计啊，就是这样。Pandas 它提供了无数类似的方法，那么作为这个一个简单的演示。就讲到这里，其他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可以上网去看他文档，应该就可以了。那么我遇到的，
这是演示。
啊，没有，这边 Safari 给我全屏了。
全屏关掉。
不是全屏关着没关系，就直接给到那个。
Python 跟 Pandas 的演示到这里。
其他方面的优越性呢，我就会觉得说，它对 Windows 很友好。那
无论是我使用的版本代码管理工具 HG， 还是说 Python， 还是说 Pandas 等等，这些东西我在 Mac 上面用，跟我的同事他们使用 Windows 上面也有，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障碍，大家都可以无缝的传递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代码，
当然这个作为一个 Mac 的脑残粉，
那对 Windows 友好它是不是一个优越性呢？这个请大家批判的理解。
然后当时吧，我上半年应该是使用了2个多月就实现了那个Groovy 的版本，然后 Groovy 的版本就遇见新的问题嘛，一直折腾，后来花了花了
2个月吧，就过性能测试，后来就终于要去部署了。
然后部署的话，最终上线的话是一个使用部署是那个 Python 的版本。那么当时我有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有其他程序它是使用 Python 的，那么当时一般上我们是使用 Virtual Environment 嘛，是使用 Virtual Environment 去做
是使用 virtual environment 去做这个应用的区分，但是我们感觉就这个还不够，因为别的 Python 程序它使用的 Python 版本可能不一样，一个使用2.2多，一个使用3多，这个 virtual environment 应该还是没有办法处理这种金融，它只能把你的包给封上去。那么后来我另外一个同事呢，他就建议我去使用一个叫 Python EMB 的东西，这个很牛逼，它可以在我帮我这么帮我在我的工作目录下呢，去安装多个不同版本的 Python。那么这个是我从实际上官方网站那边截了一个截图，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显示出当前版本，它有一个2.7.3，有3.2.3，还有 Zeta 啊、PyPy 等等不同版本，随时随地可以切换。当你在切换你这个 Python 版本的同时呢，你也会切换了你 Virtual Environment 使用它那个仓库。所以在部署的时候呢，我也会觉得说 Python 很方便。我只要部署这些东西都可以，我只要确保我自己的一个 dependency 是 self-contained， 我不要依赖别的东西，我就可以把它在服务器上开一个新的账号，然后部署上去。那么就一开始是大妈有提到，就是我们的赖神，他说这个 Python 这两年很尴尬。那么对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说你要讲搞 web、搞 socket、搞游戏逻辑、搞驱动基础等等东西，搞运动应用，但是赖神他少立了一样，就是说搞这种推荐引擎，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优越性。这一块他没有提，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嘛，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些所谓的优越性呢，它都是有一些前提，我都是只能是在单机这边去跑的。像我 Pandas， 我默认它是对长久数据做操作，这意味着说你需要把你所有的数据放到内存里面去。那么对于找到了这样的公司，我们也就是几十万级别的订单嘛，几十万的级别的订单，数据库里可能很多，或者说用户的反应知识啊，这可能很多。但是当我经过先预处理，把我需要真正处理的数据给抽取出来，剩下都是数字嘛，就是各种啊，一个用户 ID 对应这个什么 sales order 的 ID， 然后它这个 products 对应的它 products 的价格，这些都是数字。这样的数据你要撑到说几十 G， 你单机处理不下，我觉得它是挺有难度的。所以呢，这也是说，因为这样那样的便利啊，我可以用这个20%的时间去开发这推荐引擎。就这个开发者推荐引擎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但我就之前在百度沙龙里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这边就是放个链接。然后当然我还因为是采用了这个 Groovy 到 Python 这个折腾嘛，如果说一开始就知道说 Pandas 这种东西，我一开始就很明确的说我要用 Python 去搞，可能10%的时间就够了。然后
很简短，
就只有24个 slide。
好，因为这个都比较低调啊，之前给我申请的是一科快速演讲，那么后来我看了这个排了一下呢，基本上时间估算还够，所以呢就给多点时间，结果没想到讲下来把我自己的演讲都给挤没了。那么现在呢是已经是5:50了，龚总呢这一点实际上他点出了，还点出一个隐性的好的东西，就是我因为我还没用起来，所以呢没在这个2013这个叫什么年度 Python 的这个总体印象当中呢加进来，就是这个 iPython Notebook， 这是今年刚发布的，是吧？那个一下子就说，因为这个东西呢等于说私人的，在网页上的这个叫啥来着？类似于经营也不能怎么说，反正非常非常方便。之前的 Node.js 那个社区呢搞过类似的，比如说它的命令行下头可以显示图片，可以显示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集群的这个结果等等。现在的 iPython 直接内置了啊。那么除了这个说的推荐引擎，还有出的那本书《机器学习》，还有这个今年已经热的已经这个彻底泡沫破灭的这个大数据啊，差不多破灭前夕。还有以往这个今天放视频那个说的那个哥们儿，就是那个在科学计算方面，就无论是生物化学还是那个地理方面，这方面 Python 都大有可为。
只不过因为这方面的他那个大多数都科研方面，或者说很后台很后台的，基本上那个
学术界，
对对对，学术界实际上现在除了 R 语言之外的 Python 的话是非常非常流行，人家不稀得给你出书而已，对吧？好，那今天的话，我那个演讲呢是有关那个介绍一个 Leo 是文学化编程的这么一个环境介绍。那么上周在我们珠海 GDG 这个活动呢讲过一次，用50分钟。那么所以现在呢离6点钟结束还有5分钟，我不知道怎么把50分钟压成5分钟，对吧？那当然讲是可以讲，那个还是看大家，因为最后还有这个价值700块钱的这个，我只能还，还没抽了，对吧？所以呢，大家是先抽了呢，就回家，还是通过讲了再抽？举个手吧，就说现在就抽了，举个手。
我要去找飞机。
OK， 那就很简单，顺应。